哦，好的，啊，亲爱的家人，哦，是这样的，啊，我这样的，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对不起。那么当初我去一些现场的时候呢，为了保护前线的工人呢，就是，所以基本上手机呢也就没有拍跟他们在一起的图片啊，所以我这里就简单的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了啊，感谢主。那我自己呢，就是大概在2006年的吧，就被神呼召就全时间来侍奉。以前是在职场，在这个教育领域，在电子计算机行业啊。后来神呼召我呢，我就陷得很深，所以我就以罗马书12章1节的，那我自己呢，就是愿意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这是神所。啊，神所喜悦的啊，是理所当然的啊。那我那个时候蒙召的时候，大概就是个33岁左右。但是呢，我就觉得，做了一个权衡，是到底是等到以后那个，就是说，先把这个我的梦想先完成了，然后再去侍奉神呢，还是立刻，现在就跟随主啊！所以经过了大概2、3年的挣扎，后来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呼求，所以在2006年就全时间去侍奉了。那后来呢，就建立了家室啊。那我先说我前面的，被神所拣选和呼召以后呢，我确认是来自神的呼召呢，我就放下了我手里的工作啊。之后呢，就2006年就。神就预备了一个宣教的一个神学校呢，就装备。感谢神呢，那我们当时被栽培的也是，特别是韩国籍的这些牧师啊，宣教师们特别来到我们西北，所以呢，就在我所在的这个地区呢，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些培训。当我其实被呼召去。上这个学校的时候，也经过许多的征战和挣扎啊，因为当时年龄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那个个人的这个婚姻问题也没有解决，那当时呢这个所做的这个行业呢也充满了这个尔虞我诈啊，所以呢我也厌倦了就在这个商场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所以。后来就转向这个教育啊，利用计算机远程教育来做一些这个服侍青少年的。但是呢，也是同样的遇见这些觉得啊，这些原本是做一些教育的这些啊，实际上是一些投机商人，只是为了盈利，而并不真正的是为了给学生呢，给这些这个带来一个真正的关心他们的，不是的，他们是为了牟利啊。所以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工作呢，我的性质都被改变了，说的不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啊，说我自己来投资来搞，所以就这样的时候呢就放弃。然后后来上帝就因着也应我的祷告，就进了这个学校去学习。那我们大概学习了将近于3年左右啊，那在国外的应该是学至少4年，那我们就。因着这个老师们就说在我们这个国内啊就加速，所以呢每周都有这样的牧者过来啊，从外部飞过来为我们讲课，所以我们经过一些区域的属灵征战之后躲避警察呀，所以换了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啊，最终到08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就毕业了吧，所以呢。我就和我的一个师哥，比我大这个10岁的人，他是朝鲜族的人，我们就去了陕北，在陕北那里有一些服饰啊。那当时那边就是为什么去那里呢？那我们起初借着一个别人介绍去到那边，发现那边很发问信耶稣吗？很多人都不懂，不知道耶稣是谁。没听过哦，看来这个地方是福音的这个缺乏贫乏区啊，所以后来就08年一毕业啊，被差派呢就去那里了。 我们那时候说差派，实际上只是老师们只哈、啊、作为这个祝福祷告之后呢，按啊就是这样明确的说，你们就同心合意的去吧。只给了第一次的这个奉献金啊，给了大概可能不到2000块钱。哦，我们兄弟俩就去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什么供应了。哦，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实际上是哦那个时候只是勇敢，去的时候呢不知道要遇到许多的什么的困难。所以去那儿以后呢，其实就发现呢情况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恶劣。但是也是有印证的。那当地的两位姐妹啊，就在半年前就迫切的祷告，希望啊就主啊听了他们的祷告，差遣我们两位来呢。他们就是那样呼求的。所以后来我们在非常这个巧合的一个机遇呢，就遇见了他们，之后呢就开始了啊那样一个福音的施工。那么当地它是有这个异端，也有这个三字的教会的一些宗教领袖啊，所以当他们知道我们到那个区域来工作的时候呢，就变相的用各样的方法来追击啊，然后来意思要借着警察来把我们要抓起来控告啊，但是感谢神，好几次他们都扑空了，我们就在那样一个窑洞的那样的地方啊，就租了一间窑洞就开始了聚会啊，粉刷以后都是我们啊兄弟俩自己来粉刷呀，自己做呀，就是这样开始了，感谢主。那么当时那个区域里它就是有属灵征战，以前我们在学校里在课本上这个圣经里看过，但是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属灵的战争的那种紧迫性和危险性，还有那种压力，各方面的都很都是突然感受到，就是那个区域里面那个很凶猛的那种反扑啊，然后我们就各方面感到有压力啊，那种的不舒服。感谢神，那这就是我们去那的小试牛刀在那个属灵啊，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我的这个另一半神在通过神学院的这样一个学习之后呢，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确立关系之后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就立刻就奔赴这个陕北的这个现场。所以在那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以至于让我们终身都对那个地方是念念不忘。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无论是他这个人口这个区域流动的，他们来查户口啊，查人口啊，还有特别是对当地的这个妇女啊，就是实行这个胎儿的那个管理啊，他们有一些妇女啊，如果没有他的那个生育证明啊什么的，他们就强行要把这些妇女带过去，就强行要做处理。那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证明啊，所以为了躲避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总之来说，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没有人道，我真实的说，就是那些对那些妇女们那个做那个就是只能生一胎，如果两胎啊什么那个时候都是禁止的，所以就强行要把那些孩子们就是在妇女就要这个除灭呀，就是做那些手术就打掉。那我和我的妻子那个时候她刚好怀孕了，但是因着一些原因还惊吓之后那我们在那个区域里面就这个孩子已经差不多7个多月了。可是因着这样的追逐征战呢，所以呢第一个孩子就在那里就等于丧失了。医院里早产了，去拉到那当时的这个连夜拉到医院，那么医院是不接收的，他们就明确的拒绝说这7个月的孩子是活不了的，就我们就当时就没有办法，这孩子就断气了，我们就把孩子我亲手把他埋在了那个地图上。很现实，那就是我们第一次所经历的极强烈的属灵征战。我们 真实的经历了这样的征战以后，哎，确实，哎呀，所以在那里就是出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些不明白不知道啊，也是有许多这个这样这个当地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几个，所以他们也不懂，所以我们经过这些征战就知道啊，我们实在来说在任何的地方啊，包括在宣教的现场，那个传福音是不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明白了，一定要拿到这个属灵的这个至高权啊，借着祷告才打退这个势力以后，那个这个才能啊，才能得以站立住脚。感谢神，经过啊两年多，大概到2010年、2011年的时候呢，啊那里的教会我们就看到可以成型。如果我们还在待在那里，那他们就会依赖。最后我们就痛下决心返回，感谢主。所以耶和华以勒的神呢，为我建立了家庭，所以我和我的家呀定要侍奉主啊，这也是约书亚记24章里面啊约书亚所告白的。所以当神赐给我们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感谢神，又出现许多的问题啊。所以总之在这个啊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实实在在看到仇敌啊，他不甘心我们有这个啊，这个属灵的孩子啊，有这个孩子生下来又成为承接属灵产业的啊。嗯，后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家乡啊，西北甘肃。当我们回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发现呢，这里建立教会不容易啊，因为很多人的耳朵是闭塞的，他们对耶稣基督不感兴趣。然后我们在这个就近的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也两次建立过教会，但是呢都被仇敌借着各样的方式给拆毁了。所以因为这样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我们必须先进入到这个祷告啊。所以根据以前的那个经验的话，我们必须先建立祷告的祭坛，然后呢我们就去连接我们以前这个区域的啊，那他们专门有祷告殿的，所以我们就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这个啊这个祷告的施工上啊开始了，然后也与周边的一些教会，这个城市区域的一些教会有所连接吧。但是呢，经过一年多啊，这个祷告施工就被仇敌给破坏了，把那些负责的同工，甚至于说一些主要的都本来星星这个复兴的那个火燃烧起来，每周都有这个一些不同教会的代表者集中祷告，还有这个教会每周有联祷会，还有请外边的工人来分享这个一些祷告和宣教的信息呢。但是后来仇敌就做了许多的破坏啊，所以呢原本是准备在这个祷告这个上面多下功夫的，就这样被仇敌给拦阻。但是我们这余剩的几个人呢一直坚持大概坚持了7-8年的时间呢。感谢主，所以我们为了展开这个祭坛的，所以遭遇了许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孩子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因着这些我妻子她本身呢，小的时候她年少的时候家中呢他们父母就是因着这个属灵的问题拜偶像呀带来征战，等到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呢才渐渐的出去那些偶像对他们的影响。可是少小时候他们父母家庭中呢带来的这种彼此的伤害，以至于他的心理和身体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我们这些区域属灵征战遇见这些的时候呢，非常的他的身体就是比较脆弱，还有心灵里面也是有许多的问题吧。虽然我们做过一些医治祷告，但是好像根本上是没有解决，到如今还是有一些影响。那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到，我们越想做国度侍奉和祷告的时候呢，仇敌是不甘心的，他要拦阻那 感谢神，到2014年的时候呢，感谢上帝，我们的神应允了我们夫妻的祷告，他又赐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们就管他叫萨姆尔，这是从耶和华求来的。那当我这个孩子到8个月的时候呢，10天左右呢，那我妻子就感到这个身体阵痛啊，那一个下午他就羊水破了，我们就赶紧往医院送。哦，真是神的保守啊！啊，经过一些周折啊，结果感谢神吧，神怜悯我们，一直到这个2014年的6月20号的晚上呢，就23点大概20分左右的时候，这个小男孩萨马出来了，他是顺产，但是当他一出来的时候呢，那个这些医院里面大部分是周末，那是礼拜五，周末都是一些值班医生呢。啊，还有实习大夫啊，所以他们都是那大学生啊，医学院里面实习的，在那里啊，真正的那个啊，这个有经验的这些主要的产科医生啊都不在的，所以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呢，他就遇见呼吸窘迫综合症啊，然后立刻就说他里面有一个细菌在他的左肺叶里面还没有发育完全嘛，所以立刻就送到重症监护室去，这一去不得了，一待就40天，40个昼夜，我们而且不能够探视，见不到他，所以非常的着急。但是感谢神呢，这个医院里也是有种种的规定啊，非常很官僚很麻烦的，但是感谢神，神保守了这个孩子，借着各地各道各处的弟兄姐妹，甚至于国际上不同国家的弟兄姐妹知道一些消息以后，他们就为我们祷告啊，并且有许多弟兄姐妹为我们奉献，所以呢啊，包括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包括这个啊韩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澳大利亚的，所以当他们这样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难关，在这个过程中陪伴我们那些代祷，并且神就格外的怜悯，我就深知道做那个祷告的事工是多么有意义，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不再是一个流于形式的代祷，乃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啊，还有打破这个区域的限制，打破这个我们这个以某个地区为中心的这种自我中心的啊，所以神愿意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无论是在近处的还是远处的，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神愿意让这个区域啊，让换句话说，像西北这边应当来接待这些宣教的工人，接待无论在哪里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使者，换句话说，接待啊教会要当做的工作来接待啊，这是神的心意，来接待这些远人，接待神所差来的工人，接待神所派来的啊服侍的这个西北的区域的这些，这是教会应当做的。所以我深深的感受到神是那样的迫切，借着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孩子萨姆尔的这么一个事件呢，他要成就他的计划啊，不是啊我们原本的以为的那个地方主义啊，或者是民族主义的情节。所以感谢神，我就深深的明白了神的心，所以我就觉得我的那个服事就应该是国度的侍奉。所以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了去拜访宣教士的工作。那我去这些藏区，拜访这些国外的宣教士，那个时候他们就在中国的这个藏区已经有大概6-7年了，他们的藏语和当地人说的非常的熟练，而且呢非常懂这个文化，而且他们很勇敢，所以当我们跟去拜访他们被他们的精神所激励，看到他们的孩子也是由来母亲来做教育来教导而且当我们到那个山顶上去祷告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给了我，然后我跟他们来转达宣告说，我们若靠了神的能力 啊，驱赶这些恶灵邪灵呢，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在那地了。啊，我们所去的就是啊，甘肃甘南的那个藏族自治区，区域最大的那个400多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下河县，所以那里的偶像势力作为一个中心呀，所以周边的人群啊，啊当地的这些老百姓啊，都是藏传佛教的，所以牢牢的被这些啊他们藏族的这些啊所谓的叫啊这些汉族教汉族人教和尚，他们实际上就是僧侣啊啊，所以呢所谓的活佛呀，这些人就给牢牢的控制住了，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阶层的划分，在那个区域这些百姓世世代代啊，从小就你把这个小孩子送到庙里当这个喇嘛呀啊，当这些僧侣啊啊，就是成为他们的荣耀，每个家都送一个啊，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形式，所以实实在在看到这些区域里面啊，宣教的工作是多么的广大，需要多少的啊这个祷告，还有这些宣教士们是啊在那里扎根，可是多么需要支持，当他们面对孤单，甚至于那有些区域那个时候去的时候，那还有断电啊，没有晚上黑了没有电啊，所以只是那个漆黑黑的那个风刮的那个外边呢啊，这个树枝子啊刮的那风声都非常大的啊，所以可见在那里要做宣教工作是何等不容易。可是在100多年前呢，那些宣教士啊，特别是西方的就已经到达这些区域了，所以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可是这些教会随着第二代第三代啊，到如今呢都不像起初的那个教会那样的正规和复兴了啊，都是有所偏离，而且呢基本上自成体系，也不接待外来的工人，所以很难产生这个强而有力的这种啊，在当地像藏族人像藏传佛教的这些信仰的人来宣教啊，特别是像这些僧侣们啊，我就深深的感受到啊，所以支持这些宣教士探望啊，还有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能够奉献是何等重要，感谢神。那所以当我去访问前线工人啊，还有我们的同工一起去访宣呢的时候，还有在远道的同工啊也来有访宣的，我就带上他们啊，我跟他们作伴啊，去啊甘南呀，去我们也去这个四川的阿坝了，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啊，像青海的这些区域呢，我们都啊曾经都有不同的访问。那我实实在在看到那些宣教的工人呢啊，在我们这个内地这边呢，大部分的教会啊，也就是支持啊最多三年以后呢啊，基本上就啊变成这个不固定支持，或者是偶尔啊有点奉献，所以这些工人呢都得自己想办法，要么就有联系其他的啊后方的支持的弟兄姐妹啊，然后这样定期不定期的给他们一点奉献。那还有的就是奉献不够，或者是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为了能在那站立，就必须以借做生意或者是打工啊啊，这样来维持这个在那里能够存留下来。那么当地的这些国安呢、公安系统啊，对于这些外来的，特别是汉族的，在这些藏区啊，都特别盯得非常紧啊。那包括这边也有回族的，去回族啊，比如说宁夏的这个东乡族、保安族、萨拉族中间，要进入那些区域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警惕啊。所以外来的要进入到这些区域做宣教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这些情况，实在来说啊，我们这些区域的这个教会需要被动员起来，需要来接待啊，来进产生这个啊就近的本地化的来 支持，因为在这个区域呢，相对来说，我们所说的语言呢，跟那些这些区域的比如说邻校的很相似，就是至少能听得懂，比从外地来说到我们这里直接进到他们中间的话，那是语言上是很大的困难。还有那个属灵征战是非常强烈，进入这些藏区或者是穆斯林所生活的地区那个时候当我们去这个穆斯林所生活的地区，我们去访宣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清真寺大概就是几十米，100米左右就有一个，所以每个清真寺呢都是有他们的这个阿訇，在早晨凌晨大概4点开始到4点半4点持续的就会有他们念经的声音，有这个阿訇在站在那个楼他们所谓的那个清真寺的尖的地方用喇叭在喊。所以在那些区域里面，那个属灵征战，我们必须在他4点以前呢必须祷告。所以感谢神呢，我们实实在在就看到宣教的工人，宣教特别需要代祷的支持一种是我们去走祷，就到前线，到这个宣教的现场去，边走现在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这样的一个名义的，实际上去走祷的时候呢，心境呢，真正的把他这个属灵的根子挖出来，然后打破那个地区性的那个属灵的压制的势力，也是跟他们当地的这个借着这个宣教士带领，找到他们当地的这个以归向归主的，无论是藏族的信耶稣的基督徒，还是回族的或者穆斯林这样我们跟他们建立朋友之后去探访看望这样的话就是能够长期有效，当然都是在这些长宣的宣教士的带领下，因为他们跟这些人已经建立了关系，我们是去帮助他们进行现场的带导的走导。感谢主。所以现在呢，我特别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不能去现场了，那我们大部分的情况就是我的这个服事就转向一个是来动员教会，除了我们自己所服事的一个小型的家庭教会以外，我们大部分现在的转向通过来把握时机这些宣教的一些课程呢，来服侍这个不同区域的工人不同区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能够转化现在教会的这么一个属灵状况参与在宣教，并且来支持奉献和带领，甚至于说我们希望在短的时间之内，今年能够建立一个差会让来支持这个，特别是在这些前线的工人我们要展开有效的对他们的这个服侍那我也是邀请我们这个前线的宣教工人，每个月都来透过网络来给我们这些后方的教会，特别关心这个宣教工作的这些同工一些代祷者，来请他们来讲解现场的情况来进行聚焦，为他们代祷和奉献和支持。对，感谢主。那其实神原本呼召我就是特别对那个青少年有负担的，所以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现在也都7岁了，可是面对这个未来的教育问题呢，我就看到这个世俗化这么严重，然后通常的这个公立学校都是无神论教育，所以呢没有办法来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这个公立学校，所以我们目前情况只有展开这个在家教育也将来呢希望能够透过网络来服侍这些青少年作为教会的接班人教会里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下一代，同时呢能够建立他基督化的教育基督化的学校透过网络把这个能够帮助到前线的宣教工人他们的子女，还有呢就是一些失学的藏族或者回族的这些穆斯林的这些族群的孩子们， 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孩子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络化的教育来触及，来把这个我觉得这个学校教育的这些课程呢可以推广。然后现在我也是一直为这个祷告所以求神预备老师，呵呵，感谢主。那我的分享就是这里啊，谢谢各位谢谢你们听我给我这样的机会啊，祝福你们，谢谢我分享就这里啊，谢谢。
好，谢谢大卫弟兄哈，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个在前方作战属灵征战呢是这么的大，听到您的见证，小孩又流产，然后妻子身体又软弱哈，真的是如果不借着恒切祷告，真的是很难胜过。但是感谢主，你就胜过了，就是靠祷告来支持哈。那现在是我们开放时间。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哈 ，Q&A 的时间。那如果弟兄姐妹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发问哈。那请讲员再跟我们做一些回答。好，那我就先请问一下哈，刚才您讲到说您有服侍这个回教和藏族佛教的这些人民哈，那。不知道你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因为他们是不同的这些宗教。
哦，好的。哦，我跟您说的意思是，我是主要关心这个宣教士。那所以宣教士带我们去这个现场，换句话说，他们主体他们是在服侍这些族群，我呢所主要是关心这些宣教的工人。当然对藏族和穆斯林我都是有一些了解啊。那我可以简单的说，其实藏族人那他就有他的独特，他是也是群体还有呢，藏族人也是他们的生活以及的宗教牢牢的捆绑在一起的，就是结合的非常的紧密。那藏族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说藏语的人才是一家人，还有呢接受他们的文化也许怎么说呢，当我去这个扎巴藏族里面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认为那个这个有生命的比如说苍蝇啊你都不可以打呀，所以当苍蝇他们一般都养牛啊，牛在这个一楼，他们吃饭的房间都在二楼啊，所以在二楼上这个苍蝇呢底下是有牛粪的那个味道啊什么的，那苍蝇就会在二楼吃饭的时候呢它就往这个碗里来啊，天也热的时候它就扑过来，有火炉啊它就往那个，那你不能直接打，你就得扇一扇把它赶出，就是移走就行了，你如果当面打了那它就不高兴了，是杀生的。它有的时候它表面上不说，但是它心里，第二个你看跟他的食物你认同不认同，你就得吃他的食物，这是这个藏族人的特点。当你这些做的时候他就喜欢你还有呢他也是怎么说呢，他们的心一旦打开他就愿意接纳，他就认为是一家人。我们也尽力的就说向他们学习，说他们的话表示认同。那回民穆斯林呢他是另外的一种情况。穆斯林呢他是典型的，换句话说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干净的，我们这些汉族人是不干净的，因为吃大肉，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也是这个宗教是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无论大小事都要请吃阿訇，包括宰杀鸡宰羊啊都要请阿訇来念经以后才包括他们的生死这些事情，孩子出生起名字藏族人也是这样，名字都是由这个喇嘛起的，阿訇也是给这些孩子们起名字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文化里面穆斯林也是群体居住它是大的分散小的聚集就是它集中一个区域里面它都是几十户几百户它是这样小型的，就是聚集在一起，大的呢它都是集中分散的分散的不同群，你看到在全国各地像我们国内呢就全国各地它都有穆斯林不同的群体 他们就是这样啊、他们通常是以家族性的为主，所以像穆斯林传福音，一般宣教的工人他必须找到一个家庭开始核心的，之后呢这个家庭开始的时候他们信主都不可以让他们的邻舍，让他们村里的其他的，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家族里边比较有威望的人，那他们这个家族就容易信，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找到有权威的人，那这个家族就可能得救。但是这个家族是这个家族的情况，这个家族不可以让另外的家族知道他们归主的这个信息，否则他们就会被赶出去，甚至于遭到国内还相对好，一般都是被赶出去，那可能在别的区域就是有仇杀的这样的情况那穆斯林他也是派别非常多，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不同的派别之间也是有增进所以呢他们是以阿訇和寺庙为中心的，那穆斯林是这样，那个回民那个藏族人也是以寺庙为中心，以他的某一个活佛或者喇嘛为他们最重要的对象，所以他们的生死呀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个喇嘛说一句，比如说这个孩子得病了要不要去医院，喇嘛念经说了说去或者不去，都有全部都是由这个喇嘛来说明来决定，所以喇嘛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就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简单跟您这样说吧。
OK， 好，谢谢你哈，让我们了解对这些回族还有藏族的这些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哈。好，那请问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请把握，还是要把握请把握时间。
李牧师有一点分享啊，那么我家里的就 help 就是帮我护理嘛，我也是退休了嘛，这里他就是西藏人，我第一次问他这个藏族的状态，我第一次问他，他国语讲的，他在藏族读大学，专门研究专门读藏文的，他是中国话不会写会听，汉语会听。我问他姓什么，他说他们没有姓，他们就是说他生下来的孩子就喇嘛给他取名字，比如说我这个护理他叫拉姆，我说那你没有姓，他说就是神的一个藏族的喇嘛给他取名字，所以他们第一代他有姐姐妹妹，第一代他们是在同一个父母家里面，到了第二代他们就不知道自己的家族是什么了，所以他是真的就是跟宗教喇嘛的这个关系是很深的，被他们控制的，从这个姓名还有姓名学还有家庭学呢的确是我们有深一次的了解，所以我因为他到我家，我是牧师嘛，我就给他们给他传福音来讲一讲，那么他也很开通，因为他在美国也很开通，我也很爱心的照顾他，所以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我对大卫的这个精神，到那个西北那荒凉，不是荒凉了，这地区去宣教，这种我真的我听了特别特别感动，我会求神给你纪念你的这么照顾的，我是李牧师。那么同时呢，我看到前方的需要。还有金钱上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如果我们在美国你省一点钱，省个一块钱两块钱咖啡，你一个月就省出五六十块钱，那我们就可以支持他们。谢谢。
好，谢谢李牧师啊。
Aaron
传道有问题， Aaron 请先发问。
好，谢谢 Jason 大哥啊。大卫弟兄平安，我是秦龙哈。今天听完您的见证非常的感动哈。我之前在合场上，我的启蒙的这个宣教的导师就是内地会的，他是美国人，他中文讲得非常好，他曾经在中国的新疆那边也是基本上服侍他一辈子，但是后面被政府又赶出来哈。我知道他们在那边的听过他分享在那边服侍的一些状况，那我就想简单问您这方面，您刚刚特别提到，我很受感动，因为 像这样的工人散居在大西北或者说中国新疆或西藏那一块，因为我们本身国内的弟兄姐妹或家人基本上都是比较多，可能都是在这个沿海一带哈，像中部都是比较少的。那在西北部这样子的话听到您有这样子关怀或者说探访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您一下，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关怀这一些宣教士哈，你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吗？这是第一个。你或者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个小的见证，就是你在探访过程当中对你自己印象最深刻，也是对，或者说你也是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得着的一次经历简短一点就可以，可以吗？如果有的话。
有这样其实例子蛮多的，但是我现在立刻想到的一个就是，对，就是今年的时候我去青海这边有个黄南藏族自治州。这个弟兄呢，就是之前呢被拆派了，他们也做了这个基础的奉献，但是到第三年以后呢就断粮了，不再供应了，让他要独立，但是在藏区这是很难的，所以我去见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受了很多的伤害，不过还好，他就给我本来是要通过一些方式，来进行这个教育来帮助他。建立这个打开这个传福音的通道，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他说了就是有一天呢，他是照常这样白天去走岛出来回来，就在刚到屋子里，他突然觉得倒下了，突然觉得没有气力了。他就觉得突然那样的没有力量了，他是就赶紧就趴在好像趴下了，趴在地上之后，后来终于有一点力气，能够把那个手机拿到他的手，拽手用手抓住了之后，他就赶紧拨了个号码以后，请那边就是他打了一个他熟悉的拆派的他那个。所以算是他的老师的电话，说赶快为我祷告。这个事情让我很震动，让我觉得特别的难过。他断了没有粮熟龄没有这些供应的时候呢，他也还是坚持了，他也就是用做生意他用自己的方法，反正就是这样维持他就生存。可是熟龄的资源没有了。没有人关心他关怀他的时候，他遇到这样的情况差点都死掉。那我是说他是一个差不多40来岁的，他是一个被汉化的藏族人，可是呢他为着他的民族同胞的缘故，他就起了藏摩西，他要进入这个藏区里面，他为这些他的同胞要宣教换法传福音，可是不再也支持了。关键是他这样一个人这样的时候状态的时候，还没有成家，在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呀。我是痛心在这里，因为我实在看到那些宣教的工人呢，在现场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属灵征战远远超过了这个就是那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时候莫名其妙想不到的那些。突然来到那些仇敌的势力还有那些地方都是高原，有高原反应的地方嘛。虽然年轻的时候可以，大部分年老的时候呢都身体都会有问题的，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到这个50多岁60多岁的时候都是要从这个高原地区下来到平就是海拔低的地方，因为他的呼吸肺部就已经有一些问题了，长期的高原区域的生活的人呢，他那个肺部吸氧的能力这个都大大的衰减，是受到损害。那最让我就是这里这个事件让我惊讶的，没有人关怀他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很可能死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是谁的责任？就是教会的责任。谢谢，我就是透过跟他们联络，有时候问他们交流，通过这个。我们现在所说通常的这种手段，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因为 我们太有限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动员许多的弟兄姐妹有负担的来关怀关注他们啊，是扩展我们这个力量。谢谢。
好，谢谢您的回应。嗯，回应。
啊，谢谢哈、啊。那下一位是
林牧师，
林
牧师
请问
感想哈。林牧师有点建议，就是说他们的昏倒哈、啊，那我就知道我们那个巧克力啊，黑色的巧克力哈、啊。在这个能量上是很高的，它是那个深海潜水夫的这个食物。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南海有一个很深的海沟，4000多公尺，他们下到深海去吃的食物就是巧克力，他们可以维持3天。所以假如说我们美国的这个巧克力很多，大家弟兄姐妹假如有能力的话，把邮购一些做成巧克力或者巧克力粉，叫他们随身携带，可以顶2天3天。我有个实例，真的有个昏倒的人，他什么都吃不下，就在火车上，他吃了巧克力就活过来了。他年轻，20岁，他饿了3天，很穷。这个是在天津到上海的铁路上，我一个姐妹。告诉我，他说啊，我要回大陆去，我在瘟疫期间不能吃不能喝啊，肚子会饿怎么办？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潜水服的食物，我说你在美国买一些巧克力带着吧，随身带着也不会检查，真的就是救了他们，而且救了就是支持了我这个姐妹回天津的这个粮食，所以这个是在寒冷的地方。在这个又简单又随时随地对吧？所以我们美国巧克力很丰富哈、啊，这个可以怎么样子？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怎么样子分解食物，这个他们常备，就是他远出远门了、啊，又不能主观，又买不到东西，是吧？谢谢。
好，谢谢李牧师的建议哈、哦。那菲妮姐妹请发问。
好的，大卫弟兄啊，你刚刚说到下河。如果你们再一次需要去下河那边拓展事工的话这边是有家人有信息的，你可以跟王老师联系。然后呢，我自己也知道，我曾经我也在网上服侍西北团队的把握时机，但是我也看到那边的福音在被兴起，我也认识一些被兴起来的藏族的年轻的工人以及一些年轻的传道，就是我们要更多为藏区，为不单在甘南在西北的我们也要为更多要为西藏的这个藏区这些印土来更多的祷告。其实在西北现在已经很多被唤醒了穆斯林有我也知道，这我们也有在一块一起的祷告的服侍的各样服侍的都有在里面，这是真的很感恩，看到西北那里好像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被兴起来的话，我想那里的事工很快大大会被反转的。整个西北无论是甘肃青海还是宁夏还是新疆，我也看到就是在我这两年的疫情的过程中，我是看到神在那里有大大在那里工作的。现在虽然新疆是打压是非常严重的但是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勇敢的传福音，这个把握时期过程也在那里非常的火热的。感谢主如果你有我也知道我自己也有一个在把握时期搭档的一个同工，他也从前线也是从甘南不是下河在另外一个州也退回去了，也求神来拓展他在那里的事工。好，谢谢。
谢谢谢谢
愿神赐福你。
谢谢谢谢大卫，我还有一点分享我个人是退休牧师83岁，但是我成立了一个基督教文化播种中心的一个机构，非盈利机构。我的州政府已经批准，现在是联邦政府批准了几岁的号， 也请 DRC 为我这个事工来祷告，让这个联邦政府早日批准下来。假如批准下来以后，我听到你的消息，我今天突然有感动。那么以后经济上的支持和是文字教育、圣经知识的支持，我会转移到西北事工，就是说大卫，希望你的地址电话给 DRC 联络下来。我觉得我特别有感动，假如这个我的这个福音机构下来，那么我以后会投一些这个资金或者一点这个实际的需要哈，我们不空，这你这是没有钱不做事啊，没有食物不会饿死的，这个是实际的，所以我会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意向来求神成就啊。我现在也确定我的方向还不是很准，但是我今天听到大卫你这样子恳切实际，你的孩子又被人家堕胎啊，又这个你所遭受的那个痛苦，真的我是说我真的有点掉眼泪啊，谢谢。
好，谢谢李牧师补充啊。那下一位Mercy 姐妹，请发问。
哦，是的，就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要在经济上协助的话，因为我有我以前就是想要协助这些，但是我跟我弟兄姊妹们说，他们说，哎呀，你别被骗了，他们那些你放的那个钱过去那里根本都不在他们手上。那这个问题那我讲说，哎呀，我不管了，反正我就给出去，那他要放在谁手上我就不管，如果考虑这么多，那这个永远都不知道放在谁手上啊。我觉得一放出去神就安排吧，神就在调动，这也保守。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然我们经济很有限嘛，对不对，不是千万 billion， 所以就要考虑到哪一个是适合帮助的。那当然我也会去动用那些教会的，那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你别被骗了。所以就是从以前我就有这种声音在我耳朵，所以我是觉得说，那自己也很有限，所以我是想说，真的是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宣教是需要受帮助的，那为什么不能打破这种观念，然后真正的也让他们可以看到，这是你们奉献是真实的，不是其他人被骗，应该怎么样有一种出路啊？能不能解析一下？如果真的是奉献给，但是我因为你在平台我们可以认识，但是如果我告诉其他教会他们不认识你，那又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能不能解析一下？
好的，我觉得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伯特利 RPG 的这个中心啊，就是我们是透过这样的连接来确认啊，那所以我们可以换句话说行之有效的，因为我觉得咱们国外的弟兄姐妹需要可能需要凭据吧，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我其实觉得我们要做差会啊或者做这些一定要有这些财务管理人员嘛，有凭据啊，所以要提供嘛，所以我们需要有真实的这个证明啊，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都可以考虑可以完善啊，那因为真实的给到的可以请他们签字呀，然后把这个签字证明多少数目，这样透过这个能够实现这个不难这个只要我们做的这个本着诚实，然后又有这样的见证，又有这样的字据证明反馈给这个咱们的这个伯特利宣教中心啊，或者这个祷告集团的扶持中心啊，提供给他们的那是可以的，我们能做到的。
好，谢谢。
好，谢谢下一位郑继兄。
很谢谢大卫弟兄哈，我们刚才讲了很多怎么关心而并支持这些远方的宣教士。那我也不是你很多宣教上来都有讲到他们的孩子们，那你刚才再一次提到，我想问的问题从三方面哈，请你稍微不必很怎么样，因为我相信圣灵会带领，就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三方面是第一 今天呢，很多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的平台，就是 Zoom 来大家彼此学习交流。那如果说这些宣教士他们要被训练，孩子们要被训练，那用 Zoom 有没有可能？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方法，不单只就是说能够让宣教士他们上 Zoom， 好，那也能够就是渴慕的我不知道要不要分基督徒已经信主还是不信主的还是说有两种不同的课程，那这样的话能够跟他们传福音。那对于下一个的话我是第三个是征求看看风俗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话要表明你的心智，你上课是要交学费的，交学费的事情的话是象征性的，还是说后面有人帮你付的。那这样的话我想如果说能够的话在北美有很多很多也是宣教士，但是他们在怎么样让下一代能够卓越上面是一直祷告。那我们也有很好的这些电脑的人员，那怎么样能够真的是把资源放在一起。好，这是他三方面的问题。
好、okay. 谢谢您。其实学校他开设的时候是两种目标嘛。那如果就是像您说的有一种，那就是单纯的为了传福音对未得的这个族群，那就是要分科分班然后针对不同的信息。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全针对的就是包括宣教士基督徒的孩子们，所以这个需要分类。那通过网络 Zoom 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只是说光有 Zoom 是不够的，它需要有一些定期的，比如说夏令营啊、冬令营啊这样的时候跟他们建立关系，那这个是透过宣教士要完成的。所以现在就是说包括宣教士的子女基本上都是在当地的这个公立学校，所以其实他们也挺苦恼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青少年的教育基督化的教育方面有许多宣教士是模糊的对，所以这个它是一个这个基督化的教育的一个理念要进入人的心里面，要更新观念的话这些宣教士们首先需要学习了解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包括我们在国内许多的，包括我们在这些区域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大部分的都并不认为孩子一定要受基督化的教育，乃是还是送到公立学校所以接受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基本上是这个状况。谢谢
谢谢你其实我一直在祷告我现在是被一群年轻的宣教士姐妹把我放到穆斯林的这个后开拓里面，那我也有听到就是说在这方面有，那我自己本身你所讲的整年连在一起，不但有很好的一个教育系统，我用教育这个比较不好啊，是不是有很好的我们怎么样一个学神的系统，我不要享受神学系统，咱们是学耶稣来传福音我们彼此激励，而且说能够有一个管道能够到这个宣教工厂像王明华老师一直讲的走走访访就变成是访宣，然后变成是我们能够留在那边短期啊、中期啊、长期啊，因为这是神做的事情。谢谢你，我们一起在这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带领，也希望能够再次看到你来现场跟我们分享。
好的，谢谢。那我其实要补充一点我们东堂的五音西藏是这个藏区的中心呢，这个观念直到我去年我们去年有八位一直到这个四川甘孜这个区域去的时候，那里的宣教工人告诉我们，四川甘孜的这个色达，四川甘孜的这个 这个一些县一些地方才是他们属灵的大本营，那在那里有密宗啊，也就是说通常就是说他们特别从青年开始，我们亲眼见到他们留着很长的头发，他们三年不下山，在就在那个寺庙里面这样辟谷呀啊，做念经啊，然后跟邪灵相交的工作啊，他们这样长达三年至少是，所以那里是他们的属灵大本营啊，是他们的指挥中心，他们许多的指令都是活佛在那里发出，然后整个啊传递到藏区其他的区域啊，所以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才是他们属灵的最重要的地方，在那里还有尼姑，我们叫这他们叫觉玛，大概有3万啊，所以那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最重要的属灵基地，所以大家特别要留心那里，为那里祷告。
那我谢谢哈、啊，我也听到过，我也听到过这个密宗哈、啊，还有藏教。我们现在在布拉提，我们的乌塞有一个藏族的这个会的那个，我听说他们家里都是每天都在拜鬼神，他们家里常常出现很多古古怪怪鬼神的事情，所以他们受这个辖制。真的，他们就是又害怕，又不得不信，所以他们实际的状况我也了，也听到这个消息。那他们是在家里这个藏族，在美国最近就是这两年，这个我们家突然间很多藏族人走来走去，穿的那个黄就是那个喇叭的衣服，什么手被拖出来到超级市场都看到他们，他们真的有鬼神在他们。
好，谢谢你们。
交给主持人，谢谢我就您。
好，那
不占用。
谢谢三位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啊，跟回答。那我们不知道您有什么代祷的事项，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为您祷告。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特别能够有这个让这边无论是咱们国内外的教会能够对这个藏区还有对这个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州的这个叫做小麦加的这些地方呢，大家应该有一个这个认识，就是了解到这里这些地方，我刚刚说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还有这个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州，其实他们这两个就是属灵的营垒，好像最坚固的，他们最坚固的，他们的这个据称为小麦加的，这个是回族的，所以两大的这个被宗教势力背后的那个邪灵去牢牢的统治着辖管的以甘肃和以四川。这个两道门呢，两个这个关口啊，他们牢牢的给把守住啊，好像这个仇敌的势力，所以拦阻这个福音西进嘛。虽然说这个福音从那个最早可以说穿越了这些地方，可是呢，这个地方是两个屏障，如果这个屏障不打破的话，那继续西进是困难的。好像这个仇敌设立的这个拦阻的势力，虽然有一些哨兵。前线的小部队过去了，但是大部队就不拦阻。我是说的意思是特别要为这两个区域祷告。第二呢，我就说求神给我们能够预备同工，而且彼此能够有这个同样的意向来服侍这些宣教士，能够帮助他们，还有能够建立现在远端能够建立，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个安全的一个对话系统。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通常的这样的都是被监控，除了特殊的一些软件，可是这些宣教工人呢不是所有的都那么聪明会用这些软件，所以还得用那个简单易学又容易上手的，这样能够教他们，同时又有这个安全加密的，这个需要比如说一些 通信的技术需要一些专门技术人才来啊开发或者是使用某些系列软件，然后呢又能跟他们对接上，否则通常的时候电话或微信啊都会被监控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的没办法，有的时候我没办法跟他们直接这样联系，所以我就请大家在这两方面祷告，还有这个对这个教育的方面，这个能够持续的，你们中国教会，我们这边国内的教会也是大部分这个我们西北这边的孩子们大部分也都是主日学都停掉着呢，所以呢这些孩子们未来也都是问题。而且我觉得基督化教育在我们这个内蒙古至少在西北就是空白一样是很难实行0.01%的这么个状况就像我的家庭这么多的人里面，只有目前只有我的家庭是在这样在家教育，不愿意把这个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其他的人都要么他是基督徒，他也不敢，他也没有这个决断所以我其实在这个方面也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因为周围的声音太多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也是期待主啊能够开路，在明年三月份以后能有新的代理或者是换转一个地方，因为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周围这个很多的声音，包括我们亲族他们都对我们这个孩子特别的提出问题和压力。
大卫
这边严重的话，社区他也会管理的，他也会来询问为啥孩子到了年龄不去上学。
对，大卫弟兄，我有个问题，就是你在家里教育孩子的话，能教育几岁呢？有那么多师资可以教育到最后吗？
现在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孩子就是我们自己先，他是七岁嘛，那就先把最基本的，那比如说圣经、英语，对，还有他喜欢的画画、写字，反正就是这样最基本的东西吧。
那将来准备长期计划怎么办呢？你们准备办一个基督教学会学校吗？还是
如果不能在国内的这样的办，那我们就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是要将来把它送出去，或者是反正差不多到十二三岁的时候，那个泰国的宣教机构韩国人办理，他们就愿意接纳这个，愿意有这个奉献的这些孩子们去开始进行宣教装备，然后最后送到大学里，然后最后去宣教国宣教地区服侍了。
大卫弟兄雷弟兄，我就简单说一句哈，当然我们不知道长远会是怎么样，但是短期的像您的小孩这种主日学呀，或者说他们要上一些 homeschooling 哈。我们可以持续来交通哈，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连接和资源，就是盼望可以更好的来怎么样复试吧，好不好？我想暂时我们就到这里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线下来再来交通好吗？
金融传道，给我一分钟哈。刚才那个大卫弟兄所讲的，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从远方上来哈，所以说祷告。你所讲的那个负担，我发展了一个透过 PowerPoint 换正片，然后我们把祷告、把经文、那个诗歌全部放在那边，就好像你上坐飞机，然后没有不需要用网络的，能够在那边看007的这个电影的。那寻龙传道那边有一个这样的，我已经在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投石问路，能够把它引用在各方各面上面。那你就跟寻龙传道，那他就可以联络上我，你也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幻灯片。那个容量不会很大，我是搞电脑的神带领我是到美国，然后我是在可以说是很精密的这个美国的部队里面给他写那些怎么样叫统帅我就讲
我
再讲就对不起神啊。
啊，杰森大哥，那我想我们好像很多弟兄姐妹会很多的回应，我们先进入小组好吗？然后再回来，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持续的来交通啊，谢谢。
对，今天时间不够了，我们就 skip 那个 QT 哈，因为刚才江弟兄建议哈，所以因为我们还待会还要为大卫弟兄来祷告啊，所以呢，今天就 skip 这个 QT 的时间。好，
谢谢
大家，就是还是有一些问题嘛，在问。
嗯，我们先来祷告嘛，我们先同心合一的为大卫弟兄，他的事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可以吗？
啊，我们大家请打开麦克风啊，同声的开口为大卫弟兄刚才的代祷事项来祷告，然后结束之后呢，
大卫，对不起，大卫弟兄还有没有代祷事项？刚才好像还没有讲完哈。那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代祷事项？刚才好像大家就开始给那个建议哈，我想请给你一点时间讲完那个代祷事项，谢谢。
谢谢，就是开发这个教育网络呗，然后能够比如说这个基督徒的子女啊，像我们这样的，还有宣教士的子女，那么至少是面临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将来就展开一些技能教育，针对那个。失学的这些藏族或者回族的这些孩子们，青少年呢，给他们教授技能，借着那个来向他们传福音嘛，大概就是这样，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就
我说谢谢，
我还
谢谢
问一个问题吗？
大卫给我们的分享，知道前线，
对不起，那个
征战是那么难。哇，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为前方大卫弟兄，这次是最难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是吧？让我们力量，让我们 DRC 全集中我们的活力，针对来支援或者来跟大卫弟兄一起来合作，展开那个荒凉之地，很难进去的地方，真是我们要进入。狼藉的地方，有狼，有恶人的地方，有邪灵的地方，所以我们求你加添我们圣灵的
脉，
每个人都带着圣灵的宝剑，为主真的传扬福音，为主打开西北的大门，因为西北兰州是整个地球的中心，我们把这个两座敌人的这个魔鬼基地，我们彻底摧毁，让我们的全天教大军能够进入。能够战胜，将来就
是
我们信心，也相信我们可以征服这块土地。感恩祷告，靠主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谢谢李牧师祷告。那我们现在请大家呢，打开麦克风，先为我们的讲员大卫弟兄祷告。结束之后呢，也请大卫弟兄为我们 BRC 的平台来祷告，好吗？好，请大家打开麦克风，谢谢。
亲爱的主，要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招聚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借着你自己所宣召的仆人大卫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对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何等的为着你在他身上护佑的，主啊，你拣选自己家庭，主啊，所有的一切担当和代价，对啊，主，盼望你要使用这个家庭，用大卫他们的家庭，对啊，主啊，盼望他们不仅能够。因为不多呢，前方开疆土地，在那个国上上面，可以向他指明先得到了三个，我们赞美你，我们放在恩台前的你的道路当中，都将仰望在你的手中，这位四川主啊，我们的名叫甘肃主啊，那边的上午，我们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奉我们奉主的弟兄智慧，主耶稣给我们看到。对啊，因为你是超心超接受的人，是往往人的啊，也是很宽容的问题。我们让一个对一个人能够在天上，让在天上都要来看到自己所有的人，让自己所有的人打开，让我们在他的生命中得到我们最美的欣赏。我们要说让我们知道，让他们的脸上他的小花，我也见证那边的一些宣教的工人，把那美好的福音送给困难的人，传扬。
当中，
真的是
要知道这样的人见到就打光，他心都被激化，他眼睛都被打开，灵感需求的人就全部打开，就在心里面真的要告诉他，心就为了他们心里想起来，心想时间越多，求财的时候，他们不仅在心里面来，刚想要心里的问题，就挂在心里方面，他一直来一直到现在。再把他儿女的教育
问题、
都
学
的问题、
都
交代一个成功，
我们像
这边像
他们说的，像
这个就来
进
行他们的家庭的环境的
培训，
让
我们做的这
美
好的
美好的连接，
孩子没有
你觉得不相信，
没有
你的
方法，
没有办法收回，
没有办法收
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
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
有办法收回，没
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
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办法收回，没有 像他们的本族的人啊，为着他们的骨肉之亲，即使与基督分离的那样的爱赐给他们，主啊，你把饶恕的爱还有拯救他们民族的这样的心赐给这些归向主的未得族群中的主耶稣跟随你的门徒。谢谢主，求你来帮助，求来祝福 RPG 弟兄姐妹，主啊，感谢他们的爱心和信心，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把这样火热的心赐给他们，愿你圣灵的大能高抹充满在他们的身上，无论他们在家或者在外，他们在工作和合场上，主啊，都求你来大大的赐福，把这个爱世上灵魂未得之名的心赐给他们，主啊，与你同工，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